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说川普总统希望尽快从叙利亚撤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贸易纠纷远远不只是市场开放而已；在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要来对比习近平与川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再次表示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反对党说停止挑衅言论，破坏两岸和平稳定；而大陆即将对台湾附近进行的实弹军演，究竟是针对台湾呢，还是例行性的演习训练呢？节目中我们来听听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组头条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10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2天前跟美国英国一起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还说，他告诉川普有必要对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加以限制，这意味着川普总统本来想要扩大规模。马克龙说，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在杜马使用了毒气，有必要进行导弹打击，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他还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随着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不断加深，有消息人士称到了检验习近平的讲话中所做的承诺的时候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在《日经亚洲评论》中写道，如果习近平的讲话确实反映他的想法，可能会促使美中进行严肃的双边谈判。曼宁称，几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中美贸易纠纷的严重性。他说，贸易纠纷不只是关于市场份额以及开放程度，也不只是巨额赤字和产能过剩，而是事关谁能主导所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就是在90年代互联网兴起的科技潮之后，将成为主导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3D 打印、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等的发展。曼宁预计这些会成为全球增长的新的关键动力。习近平承诺在6月底前完成对中国所谓负面清单的修改。这个清单中的领域不允许接受外国投资。但是呢，曼宁认为中国推行其政策的国际阻力不断加大，可能会限制习近平施展拳脚。他还说，中国的大科技公司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希望扮演全球性的角色，而中共的政策有可能与他们的规划不一致。最近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可能会继续加大，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压力。美国、法国跟英国星期六向叙利亚的三个化武设施发射了105枚导弹，以回应据信其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发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健康受损。不过呢，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在这次联合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和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峰会将讨论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以换取其政权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对叙利亚的武装打击再次强调了他主张对跨越红线的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信息。 在朝鲜的问题上，美国除了对其出口加大制裁，以切断其用于研制核武的经费来源之外，川普总统也清楚表明，不惜采取行动来迫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终止其核计划，不再继续研发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并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韩国主要报纸星期一在一篇社论中说，美国对叙利亚的袭击是对平壤的警告。社论认为，如果金正恩要避免潜在的打击，就必须考虑放弃核武器。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在叙利亚问题上言必行、行必果的做法，会给朝鲜领导层带来压力，迫使金正恩认真考虑与川普的峰会上做出有实质意义的让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当今世界，观察家们乃至一般的公众对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看法有诸多分歧，但是呢，大多数人都认为眼下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是戏份很足的人。习近平跟川普的戏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戏份呢？下面就请您收听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跟川普对比。
所谓的戏份很足是中国网民爱用的一种说法，用比较学术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喜好通过对媒体展示自己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网站4月13日星期五发表一篇报道，显然是从看大戏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和川普。那篇报道的大标题是中国的习近平有一种一心一意的劲头，让川普只能是望尘莫及。那篇报道本身显然也戏份很足。报道说，这两个人的形象对比不能再强烈了。在地球的一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身穿军人迷彩服，监督该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军力量展示，而且是在一个有地区领土纠纷的海域展示。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四面受敌的总统看来被无穷无尽的国内纷扰弄得心烦意乱，而且还要面临随着星期五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的惩罚性打击导致的后果而来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假如这两个形象可以用来说明什么问题，那么他们可以说明的就是美国的总司令的注意力焦点是分散的，中国的总司令则是目标单一，说一不二。CNN 的文章说，就习近平来说，他乘坐的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可能误解的信息，这就是中国是老大。习近平战略的一心一意在于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习近平因此而跟立场不断变化的美国总统川普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川普上台时声言他的政府要使美国优先，但是在美国国内，川普面临艰巨的作业，他难以推进他的政纲。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问题的特别检察官正在笼罩他的总统职位。在国外，川普面临一些最为复杂的外交政策挑战，那些挑战即使是以往稳定的政府也会感觉是难以应对。中国的习近平最近则是巩固了他大力抓取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国家主席。观察家们认为毫无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未来有一个一贯的做法，这跟民主国家随着选举而左右摇摆大不相同。民主国家的行政当局常常会跟先前的政府南辕北辙。有线电视新闻网那篇拿中国说事的新闻背景分析报道很长，很有趣。很多支持中共当局的人说，中共当局不让中国的民众看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是一个损失，至少是让民众损失了批判 CNN 的机会，或者是错过了看到 CNN 如此夸奖中国和批评民主国家的机会。 由于眼下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喜欢直接或间接地张扬他们的个性，因此川普早些时候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提高关税，以惩罚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的不公平的，即川普早些时候所说的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强奸的贸易做法，被很多观察家认为是直接挑战和考验习近平主席。川普对习近平对中国的挑战究竟成效如何，胜算多大？日本的《日本时报》4月14日星期六发表法新社时事社的分析报道，标题是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出尔反尔令人无语，但专家们说他的做法很可能会产生结果。报道说，唐纳德·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让很多人担心会导致贸易战，造成经济损害，而他对中国一会儿赞扬一会儿威胁，也让许多公司感到捉摸不定。但是贸易专家们说，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革可能会有实效，尤其是北京实行美国所强烈要求的那些改革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川普不断发文，一会儿放狠话，一会儿大表乐观，翻来覆去让很多公司一会儿感到惊慌，一会儿感到放心。他在4月7日发推说，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贸易，取消壁垒。翌日他接着发推说，习近平主席跟我将永远是朋友，不管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纠纷会怎样。本星期四，川普下令他的高级助手查看是否可以重新加入11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许多贸易伙伴感到一阵乐观，但他当初一上台就退出了那个协定。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打下去，因为他在半夜里又发推说，只有美国获得要比他的前任奥巴马所谈判获得的要明显的更好的交易，他才能重新加入。眼下人们担心的主要是来自美国跟中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因为上个月川普对外国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大幅度提高关税，然后再对北京刻意惩罚性关税，以报复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拿美国的农场主和猪肉生产商开刀。川普一气之下威胁要对中国1000亿美元的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不过现在这样的关税还没有实行。本星期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承诺要对美国汽车进口降低关税，放松对美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截至目前，美国公司常常被要求跟中国公司合资，股份不得超过 50%， 并以此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川普随即表示感谢习近平的美言，并表示我们会一道取得重大进步。虽然一些分析家，其中包括美中贸易委员会，告诫说习近平过去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从来没有兑现。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美中问题分析家罗伯特·曼宁表示，川普为此表示庆贺是有道理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南中国海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以三军统帅身份登舰出海试岛实兵操演，两岸领导人可以说是互别苗头，那么是否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呢？与此同时，解放军下周三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演习，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在印太地区的动向可以说备受关注，美中两强交锋的下一个引爆点会不会是台湾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就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前台湾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委严建发，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进入深入的分析。 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是威慑台湾警告美国呢？对此呢，严建发他这么说。
国防部说这个好像是他的例行的，但我认为本来这种军事演练都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但为什么挑这个时候，而且挑这个时候会引起对方的反应，这都是要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要有针对性的，所以是针对因为过去这个国防授权法啦、台湾旅行法，以及听说这个 AIT 大楼成立以后，John Bolton可能会来台湾等等，我想做某种的抗议。那刚好碰到蔡总统要出访嘛，出访的第二天来军事演习，也让他有点首尾难顾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这个民主社会里面，任何的政治上的一个风吹草动都是很敏感的。那至少他可以制造更多让蔡英文总统有不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那么趁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时候，中国要进行实弹演习，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他认为，
两岸之间的军队啊，只要有军队，他就会要练兵。我们要讲啊，就是拿中华民国国军呢，每天空军呢，加上陆军、海军呢，这个飞行的架次接近啊300-400个架次，而且呢，在无时无刻、任何时间，空中至少要有啊这个接近啊十几架的战机会在那边巡弋，海峡上也接近啊会有十几艘船是在那边啊保护啊，而且各处啊都有分派分区啊就要戒备，所以呢，这种啊涉及的训练在两岸之中啊，其实你去统计相关的有关的航船布告以及啊飞安的通报，一年啊大概都有百来起，所以呢，在啊一个既定的靶场，而且呢按照它的规程，在一个传统的啊这个实施法区啊去啊发布啊这个涉及的训练，有说比没说好。至于要挑日子呢，其实所有啊这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军队的进训哦，它有一定的规程，它是按照它的时间讲，不会说因为啊看着你的总统。再加上、啊、这个靶区、啊、所涉及的是小口径的口，这个就是火炮，所以呢，这个假如是、啊、太让自己、啊、这个就是想象的空间去实身，到了最后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啊、我要在这边、啊、郑重讲，我们必须、啊、信赖、啊、中华民国国防部的专业的、啊、这个他的、啊、说明，这个确实、啊、是正常的演训。假如说今天这个真是、啊、非常的可怕，那我相信、啊、会改变、啊、总统的、啊、出访的行程。既然出访的行程没有改变，那就表示它是正常演训，所以我认为国防部的专业是应该受到尊重。
另外，解放军台海实弹演习究竟会实弹演习到什么程度呢？对此，张静的看法是：
谁说没有用实弹？他打了火焰弹，也打了很多烟标，而且在做很测试。但是呢，因为啊，要真正做实弹操演，假如是精密的武器，你必须要配合的靶机，而且有水下的自走的靶标，所以整个技术的复杂度啊，是远超乎啊这种所谓的战备搜测的等级。那个是啊，整个的套的火力的展示之用，尤其啊，我们今天啊，在这些所有测试模拟都是属于啊精准武器等级。但是对岸啊，下礼拜所做的一般的火炮的操演啊，基本上来讲那是小口径的火炮，那个档次是非常之低，也没有配合任何演习的响应，所以啊，两者之间啊，根本啊就是天差地别，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小规模，而且真正微不足道的涉及的演练，而这边呢是属于高级的科目，而且状况响定是配合了一定的它的故事的发展，然后去做精密武器，而且海空联合一起来做，所以这两个就整个这个组织的密集度而言，其实在苏澳外海这边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更加的复杂，档次也就是级别也比较高。而那边呢，只不过是属于啊，像一般的啊，这个是陆军地面部队，甚至是民兵或预备役的火炮验证射击，那些啊，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那边好像是那边在有实弹演习，然后把自己啊吓得胡说八道。
那么，美国的三大航母战斗群跟辽宁舰是不是会有硬碰硬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此，张静他分析说。
首先啊，必须要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对于两国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的关系认为这些舰艇这个在海上这样开来开去就好像很多年前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做《西城故事》，就是在这一个大城市之中，两个不良少年的帮派每次带着那个弹簧刀在这个街上走，然后突然碰到之后大家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 对不起啊，这个两军啊在这边啊演习，其实他称在这个相隔了都是数百海里之外，而且这边啊几乎啊就是说都只是说在媒体上面把它斗在一起，但是、啊、真正的、啊、间隔的海域啊其实啊都是很远，而且双方的任务指向也不是、啊、专门要开到你旁边啊去挑衅那边。这跟啊当初的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海南岛王海那次啊撞击的情形又是不一样，那种是、啊、单机的，就是、啊、侦察性的任务，然后呢这个大陆啊去拦截，最后啊因为飞行之间啊姿态产生了失误。但是这么大的舰队不会有人呢、啊、都是、啊、双方啊都会非常小心，而且我不要忘记美国跟中国大陆啊有啊海上不与其相越啊而且相互通联的规范，所以啊双方都知道这是、啊、不能开启玩笑的事情，只是媒体啊大家为了销路自然把它啊炒作好像啊说是山雨欲来的这个感觉，但是实际上啊但是真正发生的情形啊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市局啊真的是要冷眼啊去看清楚，而且要从专业的立场来看，而不要随着、啊、这些媒体的挑动而让人弄的情绪啊这个上上下下完全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之中。至于啊刚才的河北的那位先生呢，我倒是觉得你想象力啊是相当丰富，这个一九这个历来啊写啊有关啊台湾啊这发生战事的小说、啊、那不知凡几，今年啊这个 Ian Easton 啊叫在美国他也写了一个400多页，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这些小说只有一本书赚了大钱，就是1995闰八月。1995闰八月啊，里头啊充满了怪力乱神、想象空间，结果他赚了大钱。其他啊，像那个伊安·伊斯顿啊，那个花的精力写了400页，却是啊目前啊卖座奇杀无比。所以我就是要跟各位讲，其实啊这个两岸之间啊，我们事前啊哪有跟算命一样，就是能够铁口直断。
那么还有个说法，就是解放军实弹演习其实是要精准打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果真是如此的计算吗？对此呢，台湾前外交部研发会主委严建发他的看法是：
本来中国就是中共他喜欢用这些新战哈、啊、来对台湾，譬如说像我今天中午也接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讯息，那个朋友就是有人问他说。最近能不能出国？因为中国在做这个在台海对岸做演习，像这一类的讯息，有些人就会认为真啊，那这个就可以达到他某种程度干扰台湾的这个效果。至于说所以我觉得他《环球时报把这个台独还包括赖院长这个连在一块，我想他是有目的的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两岸以及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再次表示他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并且解释相关的核心内容。可是呢，在野党国民党则呼吁停止这种挑衅的言论，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日与媒体会面时表示，他身为台独工作者，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以及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能决定等等。赖清德还说，具体工作内容有6个方向，分别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捍卫决定自己的前途选择权，发展经济，让民众安居乐业，自信展开两岸交流，求同存异，用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理解、谅解与和解，维持两岸和平发展。最后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与美、日、韩等国家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赖清德强调，希望把话说清楚，避免被刻意隐身或是产生误会。赖清德过去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就曾经表示，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也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召开一场名为赖清德台独大旗挥不停，国家安定引火烧身的记者会，并批评火上加油逞一时之快的发言，将把台湾的安全安定带向不可预知的灾难。 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将施政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停止挑衅的言论，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我们希望跟对岸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和平的共处，不要天天啊在用这种挑衅式的让人民啊这个感受到非常的不安定。
林德福委员还说，蔡英文总统不断强调要维持两岸现状，就应该延续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期的九二共识。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年代新闻台专访时表示，赖清德院长是一个诚实的人，也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政策上赖清德还是支持维持两岸现状及稳定。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赖清德院长的台独说并不是要挑衅对岸，只是回归民进党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避免外界的曲解。
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利用各种场合试图想帮他把他被外界所曲解的好像要推动新的这种台湾独立工作，特别是有争议的法比台独工作的问题去做比较完整的理清。
王志胜秘书长还指出，赖清德的台独论述也是蔡英文政府近两年来党内人士最明确具体的说法，难免引发蓝营人士的不满。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星期出席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的两岸装备论坛时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大陆的立场是一贯的，非常明确，有最大诚意，愿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前景。不过刘捷一也说，大陆有足够的意志、信心和能力阻止任何企图把祖国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的言论和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国安还有国防官员表示，中国大陆即将在泉州外海进行的实弹军演是属于例行性的演训，并非具有针对性。不过呢，国民党立委却不认为如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共军4月18号与台湾海峡实弹操演我方情资掌握及相关因应作为做专题报告，指出共军4月18号在福建实施将军山靶场沿海的实弹操演，属年度例行性训练，未发现共军部队异常动态。
我想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应该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次的演训，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它应该是一个例行性的，不应该是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事项。
4月12号，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称，台湾海峡2018年4月18号8时至24时，在北纬24度52分9秒、东经118度50分0秒、北纬24度52分9秒、东经118度55分9秒、北纬24度42分6秒、东经118度55分9秒、北纬24度42分6秒、东经118度50分0秒，4点连线水域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也发出公告说，我军4月18号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彭胜竹说，中国进行例行性的演训，经过环球时报的渲染后，把例行性的演训变成政治上的操作、舆论上的操作。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4月13号发表社评指出，这次实弹演习是对最近一段时间岛内台独活动猖獗发出的警告，特别是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开宣扬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给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个突出的紧张元素。社评说，这次演习可以部分看成是对赖清德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回应，他的极端台独言论是导致大陆在海峡开展实弹演习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16号在郑州针对媒体有关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和军演是否针对台独时表示， 我们举行军演是为了捍卫我们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台湾国安局长彭胜主表示，共军2015、2016和2017年都大概在4月、5月在这个地区这个靶场进行演训。他掌握的资讯显示，今年的实弹演习规模比去年稍大，演习的内容主要是岸炮和对空火力的射击。不过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质疑国安局长彭胜竹说，4月18号的军演的目的之一是针对行政院长赖清德4月3号重申他是台独工作者。
有没有做过这一项，包括他可能是针对台独工作者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包括大陆官方媒体都做出这样的指出，那你们有没有做过，他也是也有可能是这一次实弹演习的原因之一，你们难道没有做过这样的报告吗？
彭胜竹表示，4月18号的大陆例行军演不能被视为是挑衅。他还说，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势下，台湾最好不要有挑衅的言辞和行为。李彦秀质询彭胜竹说，台独的工作者是不是挑衅，赖清德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是不是适合这样讲。对此彭胜竹没有回答。台湾国防部官员证实，这个靶场设立超过十年以上，距离金门60公里，距离台中175公里，距离海峡中线68公里。这位国防部官员说，即将进行实弹演习的共军应该最早可能在今年2月份就进驻。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疑大陆18号在福建泉州外海实施靶场的实弹演习是针对赖清德所说的台独工作者。
用这一个靶场的例行的炮击训练，2月份就进驻了，讲他是针对赖清德的话，针对我们这一次的62.勾的特遣支队的操演，然后环球时报那种说什么，说那个叫做对台湾海峡军演，这是不是笑话？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日前在台北表示，中国说是演习就将它视为演习，不要过度解读，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会防卫台湾，但如果是台湾挑衅，我们就不会。佩里还建议，只要中国没有侵犯台湾的领土与主权，建议台湾要冷处理大陆的军演。台湾国防部说，4月18号中国大陆军方例行性训练，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情势均能严密掌握与应处，对台湾无直接威胁。台湾国防部还表示，这次大陆通过官媒网络和假新闻刻意扩大渲染，同时举行海上阅兵、战机实施远海飞行训练等军事威胁行动，凸显对台湾核战两手的策略与文攻武吓的统战总体企图。台湾军方将秉持不挑衅、不怯敌的精神，维持常态部署及警戒兵力，国军绝对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福祉。台湾国防部在回答立委罗志政的提问时表示，台湾军方并没有因为大陆军队即将进行的例行实弹射击而提升战备的状态和战备的等级。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不准备对他24年徒刑的判决提出上诉。韩联社星期一报道说，朴槿惠已经提交了一份弃权书，显然推翻了他妹妹星期五提出的上诉。上诉审判仍将进行，因为检察方面还在寻求更严厉的判决，声称这位前总统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判决中避免了一些指控。朴槿惠一直抵制法庭的诉讼，声称他受到不公平待遇。朴槿惠去年被韩国宪法法庭罢免，之前他被控与多年好友崔顺实串通，强迫一些企业向一个可疑的基金会捐款7000万美元，以换取获得优惠待遇。巴基斯坦说，星期天在阿富汗边境的冲突中，有2名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的人员丧生，5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在边远的库拉姆部落地区，巴基斯坦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查找漏洞，并且为建立边界围墙做准备时，突然受到来自阿富汗一侧的攻击。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加夫尔少将说，两国军方正在接触以化解紧张。 他还说，巴基斯坦军队正在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在阿富汗边境一侧造成平民伤亡。早些时候，阿富汗在该地区的警察负责人告诉美国之音，在与巴基斯坦库拉姆地区接壤的霍斯特省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天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言论。他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这样的言论是为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会引起社会的反弹。香港特区政府4月15日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获邀致辞的时候还说，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一个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王志民没有点名的暗示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说他肆无忌惮挑战国家安全，跑到台湾和国外搞港独，其行为超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底线，严重冲击三条底线。戴耀廷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说，他相信王志民是指他自己早前在台湾一个论坛上所讲的话，认为王志民是借题发挥，意在迫使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的法轮功成员在星期天举行了集会游行，纪念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反对法轮功的团体同时也举行对抗集会。围观者称赞香港有言论自由，但是呢，希望社会稳定，并且说当年中共处理法轮功的事件呢，可以说处理过了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法轮功组织星期天在九龙半岛长沙湾娱乐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1999年4月29日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临近中午时分开始下雨，香港地区法轮功成员继续按照原定计划集结队伍、排练乐队，通过扩音器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呼吁发扬和平理性讲真相的精神，以及唤起世人良知、反对迫害等。他们手举标语包括425是最理性平和的上访等。资料显示，法轮功1996年在香港注册，学员一直很活跃。中国内地法轮功1999年被取缔。法轮功这次大型纪念活动得到特区警方的协助。为维持现场秩序，法轮功和反对法轮功的团体集会被严格限制在两个不同区域，中间有警察隔离，双方人员没有接触，有的只是彼此互呛口号。
邪教法轮功，邪教法轮功。
维基百科说，1999年4月25日，约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集体上访，原因是他们认为媒体对他们的练功等活动报道不公，而且申诉时遭警察暴力。时任总理朱镕基会见了5位法轮功代表，达成协议，学员散去。不过，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时期，当局对法轮功态度急剧改变，江泽民已成为法轮功最主要的声讨对象。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19年来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逼迫，是打压，而且与日俱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专权以及集权的管制正在越收越紧，看不到改善的曙光。体育场另一侧，反对法轮功的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等今天也同时举行集会，他们挥舞香港特区区旗和大陆五星红旗，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歌唱祖国等歌曲，大分贝抨击法轮功及其理念，其中包括铲除邪教法轮功、维护香港法治、反对台湾法轮功等。有消息说，参加向法轮功呛声的人中，有的是从广东等地请来的，他们在这里出工一天，参加完活动后会领取酬劳，享受招待。集会现场一位路过的香港居民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可以让你尽情去发挥你的所谓言论，难得的地方可以让你去发挥你个人的主见。
谈到中共当局，尤其是江泽民当年处理法轮功群体事件的方式，这位陈先生还说，
呀，那个法轮功的是江泽民，是吧？我说是有一点过头，应该说不用得那么急。如果你这个领导是强有力的话，也不需要这么去镇压他。
许多国家政府、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都对法轮功学员的有关指控表示关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本星期到美国访问，与川普总统商讨有关于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会晤、美日贸易、南中国海等议题。下面是黄耀毅的介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在海湖庄园这个豪华的这个度假村来跟川普总统见面。那么呢，今天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告诉我们这个他下一个星期的行程，也就是呢，在十七号的时候呢，将会跟川普总统安倍晋三将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那么将会讨论一些简短的讨论一些美日之间的一些的事宜。当然呢，这个川金会也是当中要讨论的对象之一。那么在这个晚上呢，将会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有设宴来款待这个日本的代表团。那么所有的日本的外交官呢，还有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以及他的夫人都会出席这个晚宴。那么在18号呢，才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大的双边的会谈。那么在会谈上面将会谈到很多的议题，从包括这个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议题，那么到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川金会等等呢，也都是还有这美日之间的贸易呢，都会是在18号主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最后呢，安倍晋三首相将在19号的早上离开海湖庄园。那么呢，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安倍晋三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两个人之间有联系最频繁的一位国家领导人。不止呢，两个人经常的通电话，那么甚至呢，本次已经是安倍晋三第二次造访海湖庄园。那么呢，除了美日的贸易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是两个人讨论的重点。那我们知道此前金正恩很意外的出访了北京，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说感谢中国协助与朝鲜方面的问题。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美国之音记者呢就询问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中国是否也正在协助美国来安排川金会的事宜。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总统的最大压力策略萌芽之初，我们就跟中国持续保持紧密的接触。总统在去年3月签的行政命令以及内阁的备忘录，在川普总统接受了与金正恩会面的邀请之后，美中之间保持沟通。我想总统感谢中国的努力，习近平主席的努力充分通知我们对朝鲜方面的中国的外交努力。而在确保制裁案的实施上头，我们保持非常紧密的接触，尤其是在川普任内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还有大约6个在前政府任内通过的制裁案，我们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合作，确保双方都忠实地执行决议案的条文与精神。当然现在双方也都有贯彻。那么这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中国方面美方希望中国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子的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另外提到了这次跟安倍晋三首相在会面的时候也会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一切的作为还有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在这个南中国海上的一些人工设施被军事化，那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自然而然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国际关注。 注的焦点，因此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都会来谈南中国海的议题。那除此之外呢，当然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也会是两人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呢，去年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了 TPP 之后呢，那日本方面跟其他的11个国家一起都签署了 TPP 11的这个新的协定。那但是呢，川普总统在昨天星期四又再度表示说呢，想要来重新回到 TPP， 并且呢，他已经要求说，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来研究这个事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这个这些背景简报会上就被问到了，那库德罗以及这个莱特海泽这两位主管贸易的美国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湖庄园来跟日本方面谈 TPP 重回 TPP 的事情。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前往参加会谈的人士的一个名单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不过呢，在今天星期五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是否在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美国将会与日本来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对此呢，桑德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I'm not going to ge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我不会继续回答有关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谈话，但是贸易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有关朝鲜的问题。
是的，那么更多关于这个美国以及日本之间对于这个朝鲜的讨论，还有美日贸易的讨论呢，请看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记者永野有理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谈到川普安倍会谈时说，朝鲜的导弹问题和贸易将是重要议题。
我们预计会谈将讨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川普上个月宣布将对日本等国家实行铝和钢铁贸易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日本が文句つけてくれるのはもう待ってました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美国希望日本抱怨关税，然后希望坐下来跟美国谈双边协定。从日本方面来说，他们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感兴趣，这件事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其他10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可能无法成功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本周已经下令重新审议美国是否应当加入 TPP。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批评人士称，日本将提醒川普就所有类型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300公里，能够打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
一些日本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平壤对即将与华盛顿进行的会谈感到紧张。
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经耗尽，那时美国人可能对朝鲜采取或者考虑采取更严厉更实际的措施，这是朝鲜人最担心的。
More physical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ns. That'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日本观察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朝鲜也表示将拆除其核项目，朝鲜真正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I am sure, Mr. Trump.
川普现在必须被告知，相信无核化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根据朝鲜与中国达成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他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踢出朝鲜半岛。
很多评论人士说，安倍下周会见川普时肯定会提出朝鲜过去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对于东京来说，这个问题与朝核问题一样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长野东京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在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询问了日本的专家说，为什么安倍晋三总是到海湖庄园，而不是到白宫来谈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日贸易。那么对此呢，专家则是说呢，如果你打高尔夫的话呢，你有十八个洞，你就有十八洞的这个交谈跟协商的机会。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会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行程呢，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利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进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跟金正恩的会面将在五月或六月初举行。随着川金会的临近，以及韩朝领导人峰会也即将在四月二十七号上演，外界开始猜测，美韩领导人的首次历史性会面是不是能够打破朝核僵局，而中国在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四月十一号表示，美朝正在就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进行富有诚意的磋商。他说，他预期美朝峰会能够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重大进展。美韩官员均表示，朝鲜表达了愿意就去核进行谈判的意愿，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华盛顿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条件。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朝鲜目前提出了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和提供经济赔偿的条件。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r the information I believe
他说，目前有一些猜测，或者说是中国方面有意泄露出的一些关于朝鲜去核条件的信息，包括日本媒体上报道的朝鲜领导人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还有就是朝鲜要求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困境给予赔偿。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慧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对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去核抱有任何幻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The first thing, is to really within.
他说，我们坐下来与朝鲜人、中国人或者是任何人谈判之前，应该首先有个基本判断。我的评估是，通过外交选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的。无核化的唯一选项是军事选项。梅慧林认为，对川金会比较现实的预期应该是达到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目标。
And so I would be willing to make that trade-off of a freeze of the program.
他说，考虑到军事选项代价太高，我认为通过外交选项使朝鲜冻结核导项目，这样金正恩就不会研发出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能力。今年三月下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六年来，突然秘密访问中国，这也是他继承朝鲜最高领导人职位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显示，中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表示，中方并不期待美朝首脑会晤能够立即解决朝核问题，但中方希望川金会、韩朝首脑峰会和其他可能举行的峰会能够搭建起一个至少是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框架。
Nobody in China believes that this issue will have a speedy resolution.
他说，中国希望此次双边峰会和近一两个月内的其他峰会能够促成一个至少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架构，包括美国、中国、韩国和朝鲜，以便讨论未来的和平机制和去核化的问题。但在短期内，北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双暂停。乔治城大学的梅慧林也认为，美朝坐下来谈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是双方的谈判取得不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好是双方一直谈下去，直到把问题拖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 他表示，由于军事选项代价太大，而外交选项又无法实现朝鲜去核，即使是美朝通过谈判达成了去核协议，朝鲜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违约，再次核爆或试射导弹。因此，外交谈判只能说是给双方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再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量回国，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接受法国电台的访问时说，十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天前与美国、英国一道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随着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不断加深，有消息人士称，到了检验习近平在讲话中所做的承诺的时候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在《日经亚洲评论》中写道，如果习近平的谈话确实反映他的想法，可能会促使美中进行严肃的双边谈判。他说，几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中美贸易纠纷的严重性。他说，贸易纠纷不只是关于市场份额及开放程度，也不只是巨额赤字和产能过剩，而是事关谁能主导所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就是90年代互联网兴起的科技潮之后将成为主导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3D 打印、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的发展。曼宁预计，这些会成为全球增长的新的关键动力。最近，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可能会继续加大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压力。美英法星期六向叙利亚三个化学武器设施发射了105枚导弹，以回应据信其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发动的化武袭击。在这次联合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和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预计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峰会将讨论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以换取其政权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对叙利亚的武装打击，再次强调了他主张对跨越红线的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信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除了对其出口加大制裁，以切断其用于研制核武的经费来源之外，还清楚表明不惜采取军事行动来迫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终止其核计划，不再继续研发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并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巴基斯坦说，星期天在阿富汗边境的冲突中，有2名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的人员丧生，5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说，两国军方正在接触以化解紧张。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激进分子星期六对马里北部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